大家好，我是张宝慧，欢迎收听由台中国家歌剧院制播的哇哇艺术 NTT 聊天室艺术行政这样看。相信各位剧场观众都知道，每个演出作品是靠着很多艺术家的合作完成的，像是编剧、导演、演员还有设计们。在这群艺术家背后，其实都还有一群与艺术家一起紧密工作的艺术行政们，在幕后负责许多和制作和行政相关的工作。他们不只从观众席的方向欣赏表演，更有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个作品的完成。这个单元中将透过艺术行政工作者的角度，跟艺术家们大聊特聊他们作品背后的有趣故事。我是今天的艺术行政代表张宝慧，在剧场里头大家都叫我宝慧姐嘛，对，但我想我今天在这个人的面前应该不用叫宝慧姐，我们应该直接称呼对方就可以了。那所以今天呢，很开心就是邀请到了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团长王嘉明导演。我们这一集要先邀请嘉明以导演的身份现身，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导演的这个身份跟导演平常在做些什么，还有一些要挖掘嘉明的身为导演的一些观点跟不为人知的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先欢迎一下嘉明。
我还是得称宝慧姐好。
哎呀，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哎，嘉明，我记得你婚礼的时候我收到的喜帖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非常的喜悦，因为王嘉明在喜帖上面说剧场最有气质的艺术行政，是不是？还是你那时候其实每一个都这么写？
没有，我每个人都写不一样。
哦，真的。
对
对，还有我那一天去参加婚礼的时候特别想说怎么样穿才可以有气质。
没有包比较大包吗？
好像还行哦。
我都
我又拿了一个伴手礼。很漂亮的碗。
嗯，
我现在还收得好好的。然后嘉明跟他的太太其实都烧了一手好菜。然后嘉明在十几年前曾经做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我们现在在讲沉浸式剧场。其实我认为台湾沉浸式剧场的开封应该是嘉明的忘记师傅，这是我说的啦，大家不能不用去找过嘉明。
没有啊，我只是其实那时候也只是好玩啊，而且应该是说那时候会想说因为餐厅大家会觉得是服务业嘛，
嗯，
那好像不是艺术业。可是我接触的餐厅的一些工作，他们其实工作非常非常严谨，很多的食材的控制、时间的控制，那当然不用说火候的控制、人力的前场后场的。我就觉得剧场会不会太散漫了？作为艺术，然后好像就觉得啊，好像你有创意什么就可以。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出发点真的只是说啊，那我就带我演员们啊，大家我们来。真的在餐厅里面做菜，所以我跟友辉那时候两个人就做了忘记师傅。
对，你要不要聊一下你跟友辉是怎么分工的？而且你那个时候的其实制作结构蛮复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到底制作人有没有存在啊。
哦，那时候友辉做台式的，
嗯，
然后我做意式的，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两个的食材尽量相近，比如说就是番茄冷汤跟番茄蛋花汤，他会说，嗯，番茄蛋花汤不要以为是很容易，其实很有他的一些技术。那大家后面包括什么茶壶鸡啊、炖牛腱啊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每一场100个观众，
嗯，
那所有的 waiter 跟厨师都是我们自己的7个人，我们就说7-5-4，跟我跟友辉我们9个人做菜，然后我跟友辉在前面讲菜。而且那时候我刻意就是不要有表演，真的就是舞台，就是在舌尖上，
嗯，
就是透过我们做菜过程，透过他吃的过程，在讲所有食物背后的文化的脉络跟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蛮复杂的，蛮复杂的。很简单，简单说，其实你看，我们那时候很多时候做才发现，天啊，我们之前根本没有想到，比如说他是台式，我们是意式，那餐具怎么办？
啊，对耶，餐具怎么办？
刀叉筷子，然后有时候是大碗分，有时候是小碗各自。我想说，那个餐盘是 double 的，而且你要换盘，因为有时候我跟友会是同时上嘛，那餐具怎么办？我们那个就搞很久，还有些东西是要，比如说牛腱要放三天比较好吃，有些是一天比较好吃，所以那所有时间安排怎么办？三天前要做好，
这就是排练咯。
对，然后你空间你做好东西放哪里，而且是你要一场一百人，我们说八场，
那如果食物做的不成功怎么办？
不能不成功，我们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要一直不断试不断的做，然后确定我们一定要把分量包括盐包括时间全部都要写下来，所以我们背后厨房是密密麻麻的表格，每一道菜要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放在哪里都是要全部记下来，数字化量化的东西。像那时候刚开始友会就说，就是我们在试菜要选哪些菜的时候说，诶，那友会这个菜我们觉得好像可以是我们的那个选项之一，他说那你要把它写下，可是我平常就这样做，我说不行，我们总共有800个观众，然后包括彩排场，讲到彩排场也是你要怎么彩排，
对，
你的菜一定实做才能彩排，你不能做假的。
诶，彩排场要收钱吧？
没有
哦，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亲朋好友。
我那时候跟王江明不够好，但我应该要出现在彩排场。王江明再做一次吧。
哦，我跟你讲，做完时候所有的参与的人是会说：“哎呀，我们做的是剧场。
”可是我觉得有上次那个经验，加上经过了14年的时间，应该会有不同的眼镜。
可是我跟你讲，像有些东西你得手做，就是得手做。简单讲，那时候魏庆如那编舞也是舞者嘛，他那时候就是在小黄瓜地狱，他总要切14箱的小黄瓜，
可是他切的小黄瓜并不需要在观众面前出现，不用当作表演，
对，不用当作表演，可是他变成我们之前就整个要在那边处理，
那我们就会把剧场的技术人员找进去了，是不是就有人专门切小黄瓜？
可是那时候我重点就会是因为我是要让大家体验，所以就变成是、是这些演员们要体验那个、你的实，就是演员对我来讲他当然有感觉有职业，但是对我来讲表演他还是得要去我所谓的把它具体化，就是你要多少时间、你要知道你的身体跟这个时间的安排关系是什么，不是每次靠感觉，那每场的那个差异就会到太大。不的确啦，当然可以找更多人去做前置的作业是真的可以的。对啊，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实际上演员们体验，真的就所有就这些人做。
对，那个时候应该会觉得相当有趣了。
对，
魏庆如应该他切了14箱小黄瓜嘛。
对，14公斤。
14公斤、
啊。而且不同的切法。
距今已经14年，他的这14年不敢吃小黄瓜这件事应该快截止了。所以应该是跟王家明报名，是说我不敢吃什么我就去切那个。
对，
我就是可以获得未来的额度，不用再继续吃。
真的，
对，
真的。
或者我不敢吃，但 我去切他，说我克服我自己。
而且很有趣，后来发展像张耀仁，他那时候也是我们的演员、他后来去演那个跟傅培梅有关的一出电视剧。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说哎，你也去做菜了。
我很期待这一个我们跳题哦，因为我们其实有聊到说嘉明你如果在整个你的剧场的作品里面，我先乱说不一定是剧场啦，你的作品里头包括其实可能写好的剧本但你没有让他演出，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过去？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你的达成率100%？
没有，我都是那种，因为我很被动，就是你要做的哦，好，那我就写剧本了。我不是那种啊，很主动，就是我很喜欢命题作文。
哦，真的？我现在才知道王家明是属于指定命题的人。
对啊，那要我自己写也可以啦，就是今天可能是你跟我说你要自己写，哦，好，就是、对，所以我等于是所有剧本都是为了，比如说哎要演出了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好，那如果是今天我们想做一个重制的作品的话，你最想做哪一个？
我忽然想到，就是那时候演的李小龙的《阿扎医生》
哦，我可以跟王家明忏悔吗？我那时候去看李小龙，就是我跟你忏悔跟致歉，我毕生第一次中场休息做就是李小龙
哦，
但
好荣幸作为你的第一次的那个经验的。
可是我那时候怪的并不是王家明，我那时候心里有点怪的是剧院为什么没有告诉王家明这个舞台可以怎么用？你知道我心里就有一点点觉得说，在这整个环节里面，就是 你让王嘉明的第一个大制作放在舞台上，但我觉得嘉明那时候在运用那个空间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没有什么时间去熟悉那个舞台。
然后我是啊，
对，
是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心想说，你要把王嘉明放到这边，又不给他时间，我就有点不开心。
嗯，不过其实那时候最大的出了一个问题，是在制作过程。对，那时候其实预算从400多变成200多之类的。
哎，等一下，那一年
不是剧院的错，也都不是谁的错。
等一下，王嘉明、李小龙是哪一年？
我忘了，很早以前，
很早哦，
很早，
零几
还是一几？
有一集
、
嗯，没有一集，
有一集，他在肤色之后，肤色爽之后，对，
我们来那个，
其实那时候也只是因为没有啦，那时候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也是。在国艺会没有拿到费用嘛？
哎，两厅院委制不是吗？
两厅委制，但是我们剧团又是那个制作，那时候又申请了国艺会同、那时候另外的一个什么，比较外一个什么专业的一个什么团队之类的，但是他就是不能同时两边拿
啊。
所以开始我以为有那些费用，可是中间其实在制作过程一直谈到后来就生。所以我们其实后来舞台因为经费关系一直想不到可以怎么解决，以这样经费做舞台。所以我也是那次舞台一直到后来很晚很晚，难得我一直空间一直跟黄怡如那么熟，一直换舞台模式舞台方式，所以到后来基本上的舞台是根本没有时间消化的空间怎么用
哦。
所以卡那个钱的东西真的是两边都要所谓的出业权。
懂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剧本看起来没有问题，但空间怎么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空间感觉调度上有点麻烦，这样子
很惨。
对，
嗯，
好，欸，我也很想重看，我会这次会看完。
我觉得那个也不会在大空间做了，
真的吗？
对啊，我觉得可能在中一点。我其实我的戏大部分都比较适合在中剧院，
所以是台中歌剧院的中剧。
哦，不好意思，让人家买单啦，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我都不会勉强人家，
也蛮好的
哎、欸。不过讲到重置，我其实那时候真的有提关于重置这件事情。我说重置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我是提说场馆，其实重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的意思说，像比如说像。台南人啊，或是你说马兆琪啊，很多很多他们其实都做了一些不同的作品嘛，吕焕雄啊，傅红珍啊，邱安成啊，那这些作品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故事内容是什么，形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本来有就是有提说，中南部场馆因为他们在培养观众群，然后这些观众群他们有时候也不太认识台湾有哪些剧团，而这些重置又已经有品质保证，对行销来讲也知道的东西可以怎么推，所以本来有建议说，比如说假设你在随便讲暑假或者说你的九月的前面一个月，比如说这场馆就选了几个团，他们选了他们几个重置，他们就南北北中南就这样跑一圈啊，然后巡演让大家知道，每一年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些台湾剧团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因为很多作品现在看也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剧场作品对我来讲蛮特别的，是我都没有过时感。
有时候真的是，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要特别指影视作品的过时感，但因为影视作品常常呼应跟社会结构这件事情比较密切啦齁。那我觉得剧场的可变性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的那个过时感是不会发生，但影视作品比较容易有一种经典感。好，有一种经典感。
因为剧场作品剧场形式本身已经过时到这个过时已经用不在他身上了。
你说那种很手工感的
东西，对，手工感的东西。
对，可是剧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这也等一下接着跟嘉明聊的是，我觉得这几年一直看剧场作品哦，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剧场的魔幻感对我来讲消失了。
哦，我大概
然后当然也没有绝对好与不好啦，好，就是因为当初就是那个很奇怪的那个魔幻感吸引大家要做剧场的这件事情，然后现在你突然觉得这个当初最吸睛的那个特质不见了，然后不见以后我就在想说，那难怪我觉得我们的敌人，我们以前没有什么大天敌，天敌就是我们自己，就我们现在敌人树立的越来越多，果真就是什么OTT 平台成为我们最大的劲敌，这个也是蛮
Netflix
对，这还蛮奇妙的对，那所以嘉明怎么看，就是我们如果要跟影视之间有一点点产生关系，或者是说我们要跟影视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好？
其实应该这样讲，现在当然从小到大的经验累积，影视的逻辑势必会在我们的观赏经验中存下来，包括对时间感，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跟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剧场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么写实，应该说不用跟平常讲话说话那样，你看那么多传统戏曲哪个讲话在那边所谓的大白话的东西，因为剧场主要是剧场，看90分钟三个小时再怎么样都抵不过影视的它可以负载的资讯量，或者因为它只要写实的背景就不用说交代这里在哪里嘛。可是我觉得剧场最有趣的其实一个是想象，你一桌二椅就可以想象这里在哪里，然后想象对我来讲或是对观众来讲我觉得是自嗨，因为我想象一桌二椅就想象这里是在湖边，可是是因为你自己想象所以你自己会嗨。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我觉得一个也是延伸的，我觉得是魔幻消失，我觉得是幽默感，不是好笑不好笑的问题，
现在都做梗了，
对对对，就某种幽默感，它不是要一定要笑得出来的那种。
对，就是觉得有很多很幽微的那个东西都消失了，譬如说我们觉得很幽默好笑的那个部分变成梗，对我来讲就是一连串的梗。好，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悲伤的事情，以前也不用用这么多表演性的东西去强调悲伤，可是现在的悲伤就是让我们一眼就知道说哦，他很悲伤这样。
应该说这条路线以往也都有，但是现在比例好像或者说在一些比较所谓的实验作品或是一些就是那个东西好像会有点找不到那个留白的空间在哪里，就是因为我说想象其实就是不直接嘛，或者说你用什么东西勾人家去撩人家，而不要直接讲出来，讲出来就没意思嘛，就直接说我爱你多怂啊对不对，你当然要做一些手法，而且还要说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然后让对方心动之类的啦。那因为我觉得这也跟某种的或许社会环境有关，因为毕竟现在很多蛮多关于应该说批判的路径好了，对，这个路径很容易会让剧场的表演或者某种语言策略上面会变得比较直接一点，或想象空间会被压缩，这件事情其实在剧场来讲会比较难，因为我同样要讲同样一个批判议题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方式会比较难，然后而且有时候会担心创作者可能会担心不晓得会被奏效，也会觉得可能会有人会觉得会被创作者在闪躲，你知道现在这件事情会变得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它会跟一种自我的会纠结在一起，到后来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变得因应的说法来讲可能比较直白，对，比较情绪会一眼就辨认出来，对，因为它的目的性很明确。
我们基本上回到文化部或国艺会的分类里头，我们都有什么现代戏剧
哦，
对啊，传统戏曲、传统音乐、舞蹈类，对，所以就你知道，就是官方定的类别里面，好，我们刚才聊到传统戏曲的部分，其实好像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跑到另外一类里头，也像是一种跨吧，好，对。那我刚才讲的那些留白啊什么的，那你看你最近有你又做歌仔戏又做昆曲，又做
马戏，
还有我觉得还有歌剧，
对
对，你觉得这些材料好了，在你手上看起来是一样的，还是其实你要回到那个分类的类别里头去发挥？
应该是讲我对我来讲还是要回到一个很实际工作的方式，因为这个真的跟管理也非常相关。比如说好了，我跟那个明华园合作，非常好笑，我们在瞧时间的时候，瞧说为什么我跟你时间对不太起来，就他看的是农历，我看的是国历，因为他们跑很多外面场都是要对农历啊，
因为宫庙前面都是农历
啊，我就说哦，所以我每次对之前都会说现在是到国历了哈，
真的很有趣，
对啊，那很多时候像比如说跟音乐家排练跟舞者排练那个程序上或者需要花的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那像比如说你在排练过程中时间到了，那些乐手老师们有些乐团老师们就可能就站起来要走了。
文武场
没有，不是文武场，国乐的都还好，这有分，你跟国乐合作还是跟西乐合作也都还好，对，那每个排练时间都不一样，程序也不一样，那所以对我来讲都要先理解这些不同的团体的程序是什么， 嗯，就对，因为我不太去想要说跨，是因为他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在实际工作过程来讲，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理解，需要去建立那个工作流程，这只是工作流程而已。那你作品对我来讲，我通常得把这所有的不同的人的方式，把我如何把它变成同一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他不同的方式，对我来讲因为我空间感比较好，然后我是音痴，但是我其实整个流程是会用音乐性的方式在做，所以我会把它所有的东西会以一种比较声音的方式去说，声音有点难讲，比较是走这种音乐的方式去处理。可是音乐这东西，比如说走位走出来的速度感，它也是声音，因为它是节奏嘛，讲话的速度台词的速度也是声音，也是节奏嘛，所以所有前面的东西都会变成一个声音跟速度。比如说我跟阿卡佩拉合作，他丢球，球的速度，比如说他一颗球两颗三那没有从一颗球开始丢，三颗五颗六颗七颗，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声音的斜线，一个累积的越来越多的，所以对来讲它是一个斜线。对，那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今天不要这个斜线的时候，我要的那个线条是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旋律。那阿卡佩拉本身就是一个声音的东西，那很多时候都会牵涉到身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很有趣，很有趣是像那时候做达文西的时候，它本身是达文西，又跨了阿卡佩拉跟马戏，两边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用身体的方式，一边就是非常凸显个人技术的，一边个人技术千万不能出来，不然就没办法合。然后所以开始他们的人的状态其实都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很多阿卡佩拉的人小时候都有参加过演讲比赛，所以很有趣哦。讲台词的时候反而我要一直修的是那个阿卡佩拉那边的人，然后福卡那边就是很素人，这样讲讲就还蛮有趣，就声音就这样。然后带麦的时候带麦的时候你知道
两边都带嘛，
两边都带嘛，可是讲话清楚当然是拉纤人那边讲话比较清楚，可是到了麦之后拉纤人讲话变不清楚了，因为他们脸会共鸣然后整个那个就一直觉得那个声音后面有个毛，就是为什么然后就开始几乎是花一个时段调每一个人，因为共鸣点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他麦适合在哪里，然后拉纤人的人又帮忙，就是说讲话的时候你把共鸣移到什么地方去，不然他们的脸颊那个共鸣，然后整个讲话每个那个文字颗粒都有毛边，好有趣哦。反而变成为什么 Foca 讲话比较就是蛮清楚，然后他们平常讲话，因为你知道他们小时候演讲比较讲话怎么可能会不清楚，像这到底怎么了，然后就很有趣。所以我说对我来讲很多时候都在解决这么直接具体的技术问题，而这些又延伸是这个我眼前所有演员他们成长的背景，他们留在身上这些训练，其实这些都是创作材料，我觉得好好玩哦。像我跟那个那时候做潮水固产也是啊，因为潮水固产像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的二胡手，他原来是小提琴，他也会拉二胡，他当然是西乐的训练。那大姐昭香姐他就是传统歌仔戏嘛，那当然都是那个二胡去跟表演者，所以那个节奏声音是不一定你要去跟他的东西。我跟你讲那个磨合非常久，真的磨合非常久。
原本就很熟吧？
没有，不认识，
完全
不认
识，
因为我们是一个摇滚乐团的编制然后那个乐手是会二胡的，他就是
原来是这样子。
对，然后哇，
那真的
搭不起来，两边都很痛苦。
他这样练多久？
我们那时候通常我们对乐通常这种关系都很快，哇，我们那时候关在仓库三天呢。一首歌一直不断来回，可是那个我跟你讲，可是你知道当表演者尤其是歌仔戏演员面对观众的时候又会不一样，绝对会不一样，而且一定要不一样，不然太无聊了。所以那个二胡就整个他，我觉得是二胡
很紧张吧，掉了两公斤吗？
对，他整个就是被碾碎重新又被塑造起来。
但这个经验很难得，
很难得，很难得。还有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做秀如梦昆剧团昆乐团那边记谱的方式跟三味线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我们要怎么一起，我们那时候排练，比如说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排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花了几天的时间在找我们如何对音乐很夸张，那个真的是小柯在那边一直在想说两边逻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逻辑，让两边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不然我们没办法合在一起。而且有趣的是三味线他们其实下或是唱的音乐都是在间，比如说一二三四，他一定在一 跟二的中间的这件事情、
嗯嗯嗯、
如果你下在派子上对他们来讲太怂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不是美感对这没有美感的、欸、可是有趣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动作都在 M 拍都在 N 的时候所以那个才会 high
对
就这个跟身体性非常非常相关
还有心理学
哦、
有点心理学
对,
对
也是有蛮心理学的东西
对, 对, 对
跟你预期的跟你那个东西就相关
对对
我就觉得身体心理这个所有东西连接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种美或是各自不同的领域的美的他们怎么放在一起这件事情我跟你讲真的是好有趣对来好好玩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后是找到一个东西而不是什么这个跨那个、
嗯、
你只要脑袋有跨你就一直想到是两边我对我来讲一直想的是比如说像那时候拉千人家 FOCA 前面14个表演者对我来讲就是14个人而不是两个团
懂
对、嗯、
所以你就直接进去了啦你带了什么东西你心里带了什么东西进到每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头
我就是认识这些表演者跟认识他们之前的、嗯、建立他们表演的逻辑是什么、嗯、或是利用他们表演的逻辑像那时候做舞题导的时候我非常常利用演员他们即兴的能力帮我弄剧本
哦
嗯
那你事后你回家要整理的功夫其实蛮多的
哦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对
当然我想这些歌仔戏的演员们的表演的逻辑非常强他们这边演他们说哎，那我前面那一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会非常知道他现在这场演的之前的脉络是什么、嗯、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嗯、像比如那时候我们在演出前有一场一直还没有解决后来提了一个观点之后其他前面场的演员就会说哎，我这边改了他前面对他的态度就要不一样所以他要改台词、
嗯、
说哎，对像有时候我们根本有时候想都没想到他就会知道那个逻辑是不一样好强哦嗯，
故事逻辑很强、嗯、
对角色的逻辑
好嘉明我们刚才都讲过去式对不对
对
那关于未来篇我们现在很流行说跟宇宙下订单嘛对、嗯、那如果今天就是一个许愿池你想跟宇宙下什么订单或有你接下来还有什么真的很想做然后要透过许愿来完成
哦、嗯，我想要一个场地
剧场
没有可以排练可以交流可以做菜、
哦、
可以简单住在那边、
哦、
楼顶楼可以烤肉下面可能可以一个简单的演出的空间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反正下订单嘛
哎，我觉得这不难哎、欸，王嘉明这离开台北以外机会都有啊
经营很难
嗯，
这很技术性、嗯、对你要怎么让它维持然后怎么对你的人员你的技术人员你的行政人员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编制
嗯，
对而且当然这个东西最好是在市区因为大家来排练就像那时候我找场地也是啊第一个我都有条件第一个离捷运站近因为大家接很多案子、嗯、跑来跑去的那不要把那个成本压在他们身上然后第二个是挑高要高、哦、第三个邻居可以吵嗯
哦，你知道我就是长辈就是有送了我一个在花莲的房子是透天
哇
对但因为它已经荒废了将近20年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整理它就进去可能也觉得是一个就是觉得哎，这个可能有点漏水那个就是庭院充满了小黑蚊这样子
哦
对我也曾经跟我那个长辈许愿过说你在那个吉安乡的那个地方啊可不可以给我盖一个艺术村然后我那个长辈很认真的跟我说我去查了地号我虽然是农地但他铺水泥地的地方是可以盖小木屋的
哦
那边就不怕草啊只有野狗
当然
对,
对啊
然后他旁边好像是木瓜溪所以就是水是很干净的、
哦、
他还问我说你想要种水田水稻之类的吗我说我可能没那个本事这样可能王嘉明可以
哦
对、嗯、我那时候也曾经想过说啊有可不可以有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超远的啦吉安乡就超远的
对在纵谷里
嘉明为什么你会想要有一个场地
其实那时候跟日本交流的时候我们去三重文化中心三重文化中心很有趣它在我们演出的后面有化妆间有一个可以排练场但是呢它的化妆间它可以摆上床铺跟棉被诶晚上就可以睡那边然后它排练场那边还有可以晒衣服的一个小空间可以做菜的所以会觉得诶其实那边可以住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诶很好我很喜欢那种你知道我们就 小剧场出来嘛，就很喜欢大家一起这边做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整个住在一个空间，我觉得那个密切度，然后你演出的地方在前面而已，然后它整个在文化中里面，我觉得还蛮酷的。嗯，
哦，
我很喜欢那个生活感加上创作跟大家一起的。
是，可是那个地方应该没那么市区吧？
嗯，以三重来讲，当然是在三重的比较市区吗？也还好，欸，
还行，是不是？
还是说它本身就算是一个不是那么算是城市的了？
嗯，
对啊，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地里头其实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向往，是生活其实是在里头的， 是日常。
对，而且它交流非常好，所以我变成你看我国内的交流，嗯，国际的交流都非常方便，不用再去找饭店，然后也不会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就住在那边，你要有自己空间也会有，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整体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嗯，那你要不要许愿一个城市，看那个城市能不能听得到？
当然是台中咯。
哇，艺术。好，我们都听到了王家明的愿望，他已经下订单咯，所以那个哇艺术就是可以接受一下这个订单，我们来看看什么时候会实现。
嗯，而且我都有粗略的草图。
好棒哦，以后可以做一个文物展之类的。
文物展，
你可以用你的文物展做开展。
哦，那可能
各种表格啊，各种剧照，还有关于未来的蓝图，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做菜，
在里面做菜啊，
对不对？
那蛮重要。
好，那我希望那个彩排场会有我王家明。
会，一定会。
好，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订单可以赶快实现。那今天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家明聊到这么多有趣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订阅分享哇艺术，有任何建议或心得，也欢迎在歌剧院的 FB 或 Apple Podcast 留话给我们哦。再见。